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早在山海经的时代，就有一支白狄部落在华北平原游牧，他们不知从何而来，却拥有着和皇帝周天子一样的姓氏姬姓。他们还穿着铁甲，挥舞铁杖，又创建了号称战国第八雄的中山国。但最终他们消失了，只留下史书中的只言片语。所以他们究竟是谁？白狄意味着他们是白种人吗？可他们又为什么姓姬？为什么消失？千百年来没有答案。但就在1974年，他们的古墓被发现，其中有三件青铜器上刻满了文字，正讲述着他们的秘密。1974年冬天，河北石家庄西北40公里三吉乡出土了大量的古代瓦片，这些瓦片体型巨大，造型诡异，考古队闻讯赶来。这时有村民报告说，30年前他们就曾在这里挖出过一块石头，上面刻着文字，谁也看不懂。考古队立刻去找到了这方石头，但却发现上面的文字自己也看不懂啊。于是他制作拓片，把文字寄给了当时的顶级古文字专家李学勤。很快李老先生认出来了，说这是守山石，是曾经守陵人留下的石刻。考古队这会儿呢，你们背后的两座山很可能不是山，而是两座巨大的中山王墓。因为这里流过一条河，名叫滹沱河，又连接着一条水，名叫鲜鱼水。虽然这两个词听上去就不像汉语，但却至少从山海经的时代起到今天就没有变过。而我们史书上还记载过，建立中山国的白狄人就是从鲜鱼水翻越了太行山，来到了滹沱河畔的华北大平原。所以这些奇怪的瓦片下面就埋藏着中山国白狄族的秘密吗？1975年秋天，考古队首先挖开了那座规模稍小一点的墓穴，可这里面呢，却早已经被盗墓贼洗劫一空。然而就在考古队准备收工时，一个村民忽然大叫一声，他在墓室中跌入了陷阱。等大伙把他救起来的时候呢，他说这底下是一个藏宝洞。真的都说文物是有灵性的，他想给你看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而他不想给你看的时候呢，你就是天天睡在他上面你都不知道啊。尤其是1970年代相继出现的兵马俑、战国中山王陵、富豪墓都是这种情况。考古队也是欣喜若狂，一铲子挖下去，哎呀，他们感慨到，怎么就没有想到呢？这里面埋的是白狄人啊，当然和中原习惯把宝贝都藏在主墓室里不同，他们是分东西两个侧室，专门用来藏宝贝的呀。这不仅骗过了历代的盗墓贼，还差点连现代的考古学家一起给骗了。看来虽然这些白狄人和中原人一样使用中字形的诸侯式墓穴，也向中原人学会了积石积沙的防盗系统，但他们的本质没有变，还是白狄，拥有和中原人不同的藏宝习惯。另外这个积石积沙的防盗系统，我们先前也专门说过，就是掩埋主墓室的时候呢，使用流沙与巨石掩埋，这样当盗墓贼挖掘盗洞的时候，流沙积石就会坍塌压死盗墓贼。接着考古队清理藏宝室，这里面出现了九鼎，看来这一定是某位中山王的陵寝，而且他很有野心，僭越了使用了天子才能使用的九鼎。同时除了九鼎呢，这里面还有六件一米多大的三型青铜器，这是从未见过的东西啊，不可能是兵器，因为太大了根本挥不动。所以它会不会是与九鼎相对白狄人信仰中象征王权的东西咯？这位中山国王是同时拥有中原信仰和草原信仰的君王吗？继续看出土物，这是一件极奢华的错金银铜锡尊，看来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很高啊。同时他们还有着相当可怕的技术，那就是错金银。具体的方法是这样，在铜器表面用凿子凿开线槽，然后让金丝银丝一点点镶嵌进去，再打磨平整。这种工艺的难度就在于那把凿子。当时是青铜时代，人类能获得最坚硬的工具就是青铜，那我们又要如何在青铜表面开凿线槽呢？所以一定有比青铜更硬的铁器或者其他的工具吧。果然发掘中呢，又有铁凿出土了。 再看这些出土的山竹盆，上面有蹄环，这种设计很少见，证明了两点问题。第一，他们的确是游牧民族，时不时的就要提着盆子迁徙。第二，既然有蹄环技术，那么铁加环，他们会不会已经发展出铁制马衔，也就是马橛子的技术呢？这可是组建原始骑兵必须的发明呢。因为最早骑马且使用骑兵战术的斯基泰人，就是在发明了铁制马衔以后，实现了灵活的操控马匹，从而产生骑兵。而如果这个马衔不是铁制，而是青铜的呢？那么理论上受限于青铜的体积和耐用度，就只能发展出多马匹的战车，而非单马匹的骑兵战术。果然，挖掘中呢，单马匹使用的马衔也出现了，但它是铜制的。看来当年的中山白狄还没有掌握用铁器疯狂爆马的科技。真的，就像你打帝国时代一样，如果一旦有人抢先进入了爆马的节奏，那么游戏几乎就进入了垃圾时间了。所以中山白狄当时真的这么强吗？那他们的铁器骑兵科技又从何而来呢？暂时还没有答案，但继续挖掘中，大量的蜻蜓眼出现了。要知道这可是战国时代啊，蜻蜓眼意味着什么？所谓和氏之璧，随侯之珠，曾经被认为是那位随侯的曾侯乙墓被挖开，里面也不过出土了几颗蜻蜓眼而已啊。这是一种原产于埃及的玻璃器，中原当时无法仿制，所以当时的随侯珠就像和氏璧一样，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可是这里怎么画风有点不对劲啊？不仅仅中山王陵里有成把成把的蜻蜓眼，还有好几座随葬的小墓穴里也有蜻蜓眼。因此真的就是因为1975年中山王陵里挖出了太多的蜻蜓眼，才导致我们一度在后续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中并不认为蜻蜓眼就是随侯珠，直到后来越挖越少才反应过来，这东西很可能就是当时价值连城的随侯珠啊。然而为什么中山王陵里这么多蜻蜓眼随侯珠呢？看来他们是批发商，掌握这一条秘密连通埃及的商贸线路，所以他们的骑兵和铁器的科技也来源于这条线路的传播吗？翻开史书，白狄第一次出现是距离他们这座坟墓300年前的春秋时代，那会儿他们忽然出现在了陕西北部，在如今石茂遗址那一带，并且他们深度卷入了秦国与晋国的战争。那会儿他们一时跟着秦国打晋国，一时又跟着晋国打秦国。至于他们为什么姓姬，这个不好说，总之当时的晋国也姓姬，是周天子的弟弟啊，还专门鉴别过，认为没问题，可能是语言相通，大礼仪相同，反正人家晋国都不否认，我们也就没啥说的。但根据现代考古证据来看呢，会不会和疑似皇帝都城的石茂城有关呢？姬姓的皇帝，姬姓的周天子，会不会不过是抢先白狄从某条相同的线路抵达中原的同族呢？接着，虽然同族，但白狄两面三刀的态度还是惹毛了晋国。晋国一怒之下就彻底击败了白狄，让他们滚出陕北。这时白狄向东逃窜，来到了太原盆地，并且翻过了太行山，发现了华北大平原。他们又开始向华北平原这边同样姓姬的周天子叔叔鲁国开始示好。鲁国似乎也被他们骗了，还用广袤的华北平原接纳了他们，并且撮合着他们向晋国朝觐赔礼道歉。可是晋国早就看透了那句后世的典故，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啊，让我像东郭先生一样的再次收留你，想都不要想。晋国于是再发兵攻破了白狄的太原盆地。白狄继续东迁，沿着鲜鱼水翻过了太行山，来到了华北大平原游牧。接着华北平原上的魏国邢国就成了东郭先生。特别说一点，这两个国家也姓姬啊。但紧接着我们读到的就是史书中的一场浩劫，白狄联合着其他狄族屠戮了魏国和邢国，还开始劫掠鲁国。但这些周天子亲戚的姬姓国呢，都已经上百年没打过仗了，他们被杀得哭天喊地。于是春秋五霸的第一个齐桓公站了出来，他是姜子牙的后代，他打出了尊王攘夷的旗号，把华北大平原上的狄族全部消灭，魏国得以复国，白狄也就从我们的史书中消失了好久好久，这是他们第一次被灭国。 回到考古现场，考古队这会儿又挖开了那座更大一些的中山王陵，里面也是被盗墓贼光顾过，正才泄愤似的放了一把火，烧焦了整个墓室。可当年的盗墓贼依旧没有发现他们藏在侧边室里的宝物。果然清理边库咯，考古队又发现了三座保存完好的藏宝室，这里面的东西更多更精美，比如这样四件虎形双翼的神兽，错金工艺栩栩如生，如今它的放大模型被摆在河北省博物院的大门口。有人说这是东夷族秦国的祖先飞廉变化而来，但也有人认为这东西叫做狮形格里芬，是最原始的草原民族斯基泰人的图腾崇拜，有各种狮形、鹿形、鹰形的变化。随着草原游牧了，他们传遍了东亚和西欧，比如魔兽世界里的狮鹫也是格里芬。同时中山王陵里还出土了很多造型奇特的铜剑，它和同期的巴蜀柳叶剑、吴越青铜剑以及秦晋长剑全都不像，反而更像是这把阿尔泰山出土的斯基泰铁剑，这是公元前七世纪的东西，大概和白帝出现在陕北的时间相近。接着飞虎变形又出土了这样几件错金咬着小鹿的老虎造型，长51厘米，高22厘米，它背上还有插销，清理后发现它竟然还是一扇屏风的支架。很显然这屏风也与中原款式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便携，拆下来随时打包带走，因此这是一间游牧大帐的屏风吗？紧接着这尊极精美的人形烛台也出土了，还被发现也是可拆卸组装的，这人偶做的栩栩如生。当年的发掘者曾说，那会儿放在屋子里，一个同事进来找我，一打眼看到这人俑的两颗黑宝石眼珠子闪过光芒，他吓了一跳，说像活人一样。同时还有这样一架高 82.9 厘米的八节15台铜灯出土，也是可以拆卸组装的，工艺十分精湛。除此之外呢，古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编钟，和周朝的编钟一样，也是3个8度，能演奏出极丰富的音乐。还有出土了这样一个三只老虎驮起来的桶形青铜器，研究后发现这应该是投壶，也就是寻秦记里古天乐在土匪窝里玩的那种游戏，谁把箭矢先投进去，谁就能得到一位美人。真没想到啊，这位中山王还把这种玩具也带入了墓穴当中，恐怕当时的情况真的是寻欢作乐，夜夜笙歌吧。接着还有更具体的生活形态出土，是各种形态婀娜的胡服人俑、拜山陶人俑、牛角发饰的美女玉人，以及他们当时可能十分流行的六博棋盘等等等等。看来他们曾经是艺术的王国。而翻阅史书呢，我们也发现《吕氏春秋》中曾说这里的习俗没日没夜男男女女唱歌跳舞，可唱着唱着呢，他们却悲从中来。所以他们到底有什么可悲哀呢？原来被老虎咬住的那只小鹿背后呢，还有这样一段似乎能道出他们悲哀的传说。这天中山国的王后殷姬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头小鹿在河边饮水，可突然一头猛虎窜出将小鹿咬在口中，殷姬惊醒，第二天他就找相邦司马喜来解梦。司马喜说，如今天下诸侯纷争，我们中山国就好比那头小鹿，如果穷兵黩武引人注意，免不了被老虎咬死的命运，我们应该用娱乐和放纵伪装，我们要休养生息，不被大国注意。所以这就是白狄中山国在战国时代的生存之道吗？在春秋时代他们是两面三刀的中山狼，而到了战国时代他们又学会了伪装，这是否意味着他们那些凶狠的骑兵、高超的科技以及他们秘密掌握的商贸线路都将在日后中原诸侯再次麻痹大意时被他们出卖和背刺了？继续发掘，王陵里又出土了这样两件戴耳环且扁平的青铜壶，很显然这和今天内蒙闷倒驴的扁壶造型一模一样。如果你也是曾经在大衣里揣过5瓶白酒的猛人，那么你肯定知道这种扁壶耳环的造型是最便于携带的酒壶。所以毫无悬念，当考古专家们当年打开这扁壶时，满屋飘香啊，里面竟然是2300年前的酒液。 倒出来都已经是这种翠绿色了。检测酒体，更夸张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古代有烧酒吗？显然不可能啊，我们今天清测的白酒那都是先发酵然后再用蒸馏技术提纯酒精得到的，这大概是蒙古人从中亚带来的科技。宋代以前我们喝的都是米酒、黄酒和果子酒，很浑浊的，就像今天的醪糟、果酿、葡萄酒一样，不可能这么清测呀。虽然周朝的时代我们有用活性炭一样吸附力很强的茅草包茅过滤让酒体变轻的办法，但这依旧有两个问题。第一，中山国不产包茅，无法用吸附的方法让酒液变轻，当时产包茅的只有楚国，而且楚国对包茅进行着严格的出口封控。曾经还有一个周天子就因为楚国不进贡包茅就大举伐楚，结果自己掉河里淹死了。第二，酒体中检测没有发现酒石酸盐，这说明它不是容易过滤变轻的果酒，同时又检测到了丁酸和乳酸，这说明它是奶酒或者粮食酒。然而奶酒和粮食酒这样如何变清澈？真的除了蒸馏，你就是拿今天的活性炭去吸附也很难做到啊！难道中山国当时真的有什么神鬼一般的上古蒸馏术？不可能，哪怕考古专家又挖出了很多很多他们可以冶炼铁器的炉坑，但要说2300年前你就有蒸馏技术，这绝对不可能。要有这种控制炉温的技术，那都不是铁器而是大马士革钢的问题了。然而不仅这里的出土物清澈透明，历史上也曾记载被楚国伤害以后呢，周天子祭祀用的最高级酒就叫做清酒，只有中山国出产，其他两个次一点的档次分别叫做嗜酒和稀酒，这倒真的有点更像是米酒和奶酒了。所以中山国曾经真的掌握蒸馏进而能够冶炼钢铁吗？这太开玩笑了，算是一个考古之谜吧。但是紧接着又有三件器物出土，让这个谜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如今如果你去河北省博物院参观，就会在最显眼的地方看到三件号称中山三器的国宝级青铜器，它们都是当年从那座稍大一些的中山王墓里出土的，密密麻麻上面刻满了1100多个青铜文字。解读它们呢，原来我们发现中山白狄这曾经是一个被五次灭国又五次复国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前面说了被齐桓公尊王攘夷灭掉，而随后的四次呢，等等，当年和你的反应一样啊，正当考古学家们试读着这些文字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啊，那就是篆刻为何如此娟细且流畅？这可是青铜啊，莫氏硬度 6.0 是当时最坚硬的人造物，你要如何在上面如此流畅的篆刻呢？还这么细？真的，哪怕给你一把现代的电钻工具，你都做不到。那中山古人是如何做到的？铁器吗？纯铁的硬度只有 4.0， 当时的铁器不可能雕出这么流畅且纤细的纹路。难道当真有钢材？还是最坚硬的那种高碳钢？这太神了吧。或者是天然水晶，天然水晶的硬度够用啊，而且我们不也挖出过战国水晶杯吗？它和中山王陵的年代相同。另外中山王陵也出土过不少圆润的水晶手镯，看来当时人会用天然水晶制作水晶刀头去雕刻。理论上的确这种水晶刀头可以雕刻青铜啊，可你再等等，你用水晶刻青铜，那这种水晶杯、水晶环，你又是用什么刻出来的呢？当真是宜家穿越过去的吗？还是说我们真的小看了中山国的冶炼技术？其实现代考古学家也已经从欧亚大草原上挖出了一条比丝绸之路更久远、更靠北的金属之路，很可能这就是中山白狄国的技术来源，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平管2300年前中山国人是怎么雕的吧，如今这种卷细且流畅的字体呢，被叫做中山篆，是篆书中最优雅最深奥的字体之一。接着我们再仔细看看这三件刻满篆书的青铜器。第一件叫做中山王绰铁烛铜锭，它属于墓穴较大的那位中山王绰，高 51.5 厘米，宽 65.8 厘米，上面篆刻着469字，字数之多仅次于毛公鼎。 但仔细看，毛公鼎的刻纹要比它粗很多呀。第二件叫做中山王绰铜方壶，高63厘米，上面有8条夔龙装饰，也有人说这是中原风格的龙形格里芬，它依旧属于王绰，上面有450字，其中皇主文武还主陈考8个字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中山世系。王绰之前一共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4代君王。接着第三件青铜器叫做中山王紫赐铜圆壶，高 44.9 厘米，上面有205字，是王绰的儿子王紫赐送给爸爸的礼物。那这样结合史书呢，我们就得到了最完整的中山王世系，一共有7位，分别叫做文公、武公、桓公、成公、王绰、王紫赐和王尚。我们的史书中只记载了武公、桓公、王紫赐和王尚，其中王紫赐那会儿呢，中山国已经被灭国，他带着族人在齐国当傀儡，没有陵墓。王尚也和他老爹一样当傀儡，也没有陵墓。而武公、桓公呢，他们的历史时代又与墓穴时代对不上，所以考古队因此断定这2座一大一小的中山王墓分别就对应着历史上没有记载的2位中山王，王绰与他的父亲成功。那么他们在青铜器上又将讲述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专家们结合史书将他们的故事还原了出来。当他们第一次被齐桓公灭国时，他们还是毫无中原习俗的白狄，接着被灭国后，他们按照游牧民族的本能躲入了太行山中，沿着鲜鱼水在如今五台山一带生存，他们因此被叫做鲜鱼白狄。100年后，时间来到了公元前506年，在今天河南省漯河市的昭陵区，一场诸侯大会正在召开，召集人是蔡国国君蔡刀侯，他请求霸主晋国为自己主持公道，联合伐楚，因为3年前自己朝见楚国时，由于不肯向楚国权臣行贿而被楚国无故扣留了3年。于是当饱受屈辱的蔡刀侯终于离开楚国时，他立刻请求霸主晋国出兵，帮自己也帮中原诸侯一雪前耻。可是蔡刀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晋国的权臣荀隐又向自己索取贿赂，蔡刀侯同样选择了拒绝，而荀隐则说巴拉巴拉，中山不服。这是中山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中，左传生动地记载了这场集会。而其中中山不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这是荀隐为了拒绝伐楚找借口，意思是我们北边有个中山国总是骚扰我们，我们无力伐楚。但也有人说这是指中山国人世居北方，对南方楚国水土不服，因此我们无法帮你去伐楚的意思。如果采用第二种说法呢，那中山国的历史也就算好解释了。当他们在鲜鱼水边苟活了上100年，装小鹿斑比装得十分可爱的时候呢，他们就又得到了晋国的信任，于是晋国允许他们下山，又回到了华北大平原滹沱河的一角，建立了中山国。但作为回报呢，你们也是世世代代的晋国小弟，尤其是要效忠晋国的荀氏，你们是我们晋国中行氏最好的雇佣军。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复国。接着他们很老实，在华北大平原上不敢造次。可是一晃15年以后呢，公元前491年，中山国境内又迎来了一群狼狈不堪的人，而为首的那人不是别人，正是荀隐。原来这时他们荀氏在残酷的晋国内斗中输光了家底，赵氏首领赵鞅挫败了荀氏与范氏的阴谋，他们灰头土脸地跑来中山国寻求庇护。中山国呢，也是依旧保护荀隐，而这对赵鞅来说，岂不是你小小白狄就干预了我晋国内政？赵鞅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而果然，这之后的20多年，中山国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史书当中。因此，不少学者都怀疑他们被第二次灭国，又逃回了五台山鲜鱼水的地方苟活。接着，20多年后呢，忽然《战国策》中又出现了一段很是吊诡的故事。话说这年中山国君也学着中原诸侯的样子招贤纳士，其中楚国大夫司马子期来了。可是在中山国君为大夫们分羊汤的时候呢，分到子期这里的时候汤没了， 子期感到自己被羞辱，于是回到楚国跟楚王说，你要去消灭中山国。果然楚国大军压境，而中山国军则立刻逃亡。就在逃亡路上，他发现始终有两个人拿着戈跟着自己，国君就停下来问两人，你们这是干啥？两人答，我们的父亲曾经差点饿死，但您取出了湖中的食物救了我们的父亲，他临死前告诉我们，如果中山有事，我们就必须以死报效，所以我们俩这才追上君上，保护君上。中山君于是感慨道，我以一杯羊羹而亡国，却以一壶食物而得到了两位勇士。这就是史书中中山国的第三次亡国。可为什么说他吊诡了？那就是你看看地图，中山和楚国根本就不接壤啊，中间隔着郑国、晋国好几百公里了，这楚国要怎么灭中山呢？其实有人分析说，这时的中山依旧游牧，而且当时的春秋地图也不是真的晋国就掌控这么大片的土地，有边防军，有边防哨所，而是只掌握一座一座的城池，城池之外全是无主的荒地，可以游牧也可以通行。所以这会不会是说，中山国君这时已经游牧过了黄河，进入了楚国的势力范围，并且还招揽人才，举行分羊汤的仪式？但是这些小动作呢，却都被前来卧底的楚国大夫司马子期发现了，他于是跑回楚国，指引着楚王发兵袭击这帮白狄。而这帮白狄呢，也就再次发挥了游牧民族的本色，撒丫子往北跑啊！逃跑的路上碰到了两位勇士，所以在中山君看来，获得两位勇士比他亡国更重要。接着他们就侥幸跑出了楚国的势力范围，回到了晋国的怀抱，这也就算安全了，可以再次复国了。因此这时的中山其实又成了为晋国卖命，前来骚扰刺探楚国的小马仔。显然这个推论有些大胆，但果然回到考古现场了，我们似乎还真的挖出了某些证据。巨大的三字形青铜器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们持续发现这类精巧的青铜套接器越来越多呀，他们隐约间也就呈现出某种可能的组装模式。最终专家们破解了他们的用途，原来是这样，组装打仗的组件，先组装一个圆圈，再在圆圈上插上柱子，柱子上呢恰好又有能和另一圈圆圈组装的配件，而且这组件上多出一个斜孔，可以固定向上支撑的棚顶，棚顶的那个辐射状青铜器呢也被挖了出来，这样再附上兽皮，不就是一顶可汗大帐吗？而那些三型青铜器呢，恰好根据组件插在了大帐四周，组成了君王的象征。曾经1981年中山国的这些文物前往日本展览，轰动日本了，当时就连京都大学工程系的教授都带着研究生前来观看，他们这可是干出过折叠网口的怪物工程师们啊。而其中的一位教授看到这些2300多年前的中山构建时说，就拿我们现代来说，这技术也不算落后。所以这顶大帐就是他们游牧时的居所吗？他们是这样与楚国交战并被楚国第三次灭国的吗？或许是吧。接着时间又过去了60多年，来到了公元前414年，这一年被史书记载为武功出力之年。这是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字的中山国君，却是考古世袭上的第二位。史书中记载，他带着国民离开山区，再次回到了滹沱河畔的华北平原，建立新都，并按照中原礼制建立了中山国的政治军事制度。然而作业好像有点超过头了呀，他刚刚建国不久呢，却又迎来了第四次灭国之战。什么？你们中山白狄都是公爵了，周天子你管不管？当时刚刚三家分晋，正在被周天子冷暴力的魏国国君魏文侯很生气啊，他心想，我泱泱魏国都只是侯爵，凭什么一个中山白狄就是公爵？周天子还在继续冷暴力魏文侯，魏文侯也不管了，派出手下最强的战将吴起，你给我越境作战，哪怕越过赵国也要给我平灭中山。然而吴起没有完成任务，魏文侯又派出了一名出身中山国的大将岳阳前去平灭中山。岳阳也真是够狠啊， 当中山桓公得知岳阳的儿子就住在中山的时候呢，就以他的儿子为人质，逼迫他退兵。可岳阳不为所动，桓公于是把他的儿子伯邑烤了，还送过去给岳阳。岳阳拿起就吃，以此明志。果然，经过旷日持久的苦战呢，岳阳灭中山，还被魏文侯册封到中山当当地的殖民统治长官。脚底抹油的中山王族呢，就这样再次逃回了五台山区。他们倚靠赵国继续苟活，同时他们的商人也开始游走全国，为山区民众交换物资，而且很可能通过草原之路，他们联系到了更远的地方。就这样，短短20年后，桓公又在赵国、齐国的支持下，趁着魏国这块殖民飞地防守松懈，一举攻占，复国成功。这次复国后，我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中山国，他们来到了自己最强盛的时期，也就是那座大墓主人王绰的时代。这个时代，除了前面那个鹰击小鹿与老虎的故事外，还有这样几件出土文物很能说明问题。第一，这件绰经营四农四凤方案，如今在河北省博物院里，真的，如果你现场观看到它，你会感觉到一种诡异的美感。因为这是龙吗？好像不是啊。这是凤凰吗？为什么它被龙缠绕其中又引吭高歌了？四只小鹿蹲在最下面，似乎也没有恐惧，而是安详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人说这可能不是龙，或者说不单纯是中原信仰的龙，而是融入了草原信仰的龙形格里芬，象征着中山人他们草原信仰沟通自然的崇拜。而凤凰呢，周天子崇拜凤凰，所以宝鸡凤翔这些流传至今的地名都还默默地诉说着周族人最原始的崇拜，那是一种原始的太阳神鸟。所以龙形格里芬困住凤凰，让四周的小鹿得以安详，怎么说，能说他们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吗？同样还有这些中山王绰墓里出土的铜壶，也是将提手设计成了龙形格里芬咬住凤凰的造型。第二，王绰墓中又出土了这样一块世界上最早的建筑规划等比设计图，它是按1:500等比规划的，是一座一王二后二夫人的五棂琴组合宫殿，用绰经营勾线，三维复原以后，它是这样一种怪异的三字形结构。而这块设计板背后所反映出来的呢，也是中山白堤高超的规划建筑和手工业实力啊。第三，巨大的驯马坑被挖了出来，专家们发现他们的马车非常窄，只有80厘米，而中原普遍在1.2米以上，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有成熟的游牧战术，战车小快灵，或许还搭配着单兵骑马的骑兵使用，他们的部队因此在野战中神出鬼没，打完就跑。而你一旦溃败了，当步兵背对着骑兵的时候，那惨状简直不可想象啊。第四，王绰墓里还出土了离奇且巨大的驯船坑，我们也从中出土了巨大的楼船和快艇，看来山海经中的雍卢海真的就在华北，曾经的北京真的在水下五米啊！从海淀一直到雄安白洋淀，这都是曾经的中山白堤可以驾船游猎的沼泽湖区。接着，中山三期的铭文记载，强盛的中山国趁着燕国内乱呢，就跨过雍卢海攻入了燕国，侵占了几十座城市。这些青铜器就是用缴获的燕国青铜器融化以后重新铸造的战利品。可是中山白堤的这一举动显然就违背了他们那头小鹿一样伪装苟活的国策，于是他们这得志变猖狂的行为也注定了他们最后的灭亡。赵武灵王为什么胡服骑射？原来从中山王绰墓里挖出了真相，这竟然是赵武灵王在中山国憋出了内伤。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中山国为什么能侵略燕国得手呢？这背后其实是老大哥齐国在支撑着他。齐国和中山国的军事贸易当时深度绑定，俨然中山国就是齐国最忠实的打手小弟，他可以帮齐国平衡强大的赵魏同盟。可是吞并燕国数十座城池以后呢，中山国竟然又背叛了齐国，他和赵魏燕韩五国互相称王，投奔了赵魏联盟。齐国很生气啊， 本来打算一举灭了中山，可是碍于赵魏联盟的保护喽，齐国也只能大碎牙往肚子里吞。他关闭了所有与中山国的贸易通道，从经济上重创中山国。接着中山在赵魏联盟那边混得也不好，主要是小动作太多了，趁着赵魏和秦国决战呢，他就在背后捅刀赵国。随后到了赵武灵王的时代，赵武灵王哪怕是那边和秦国结盟呢，也要发誓一劳永逸的在这边解决中山国。可是这一仗一打就是十年，赵武灵王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帮中山白敌游牧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很烦呐。于是赵武灵王下令军事改革，我们也胡服其色，和他们一样，先从北边切断他们通往草原的退路，然后从南边猛攻。就这样，在战争的第十二年，中山国危在旦夕，四处求援。可燕国会救你吗？燕国直接出兵抢你啊！你当年不是也趁我内乱抢我吗？接着齐国会救你吗？这是曾经被你出卖的大哥呀，大哥如今依旧和你打贸易战呢，你想什么呢？还有魏国会救你吗？你也不想想你当年是怎么被刺魏国的，岳阳那会儿你是投降了的呀，心甘情愿的当小弟的，人家魏国为此下了血本，并且待你不薄，但你却趁着人家魏国虚弱被刺复国。所以这批中山狼终于在被刺所有人以后，被赵武灵王用封堵的方式防止他们逃亡草原，最终给彻底灭国了。灭国以后呢，王绰的儿子、子次、孙子、上都按照规矩没有被灭族，而是带着中山的国人和王族前往齐国做人质，似乎他们的商人阶级还对齐国有利用价值。但后来齐国也把他们像扔垃圾，或者说像送礼物一样送给了日渐强大的秦国。他们这支王上带领的族人呢，被发配到了白狄最早的陕北老家一个叫做夫师的地方，而留在齐国的中山商人们呢，则成为了如今上姓的祖先，他们还一直纪念着带自己来到齐国的那位上王啊。另外，夫师到底在哪里？上王族后来过得好吗？1979年，考古学家竟然在秦国旧都凤阳北部一个叫做野狐沟的地方发现了两座战国墓地，挖开里面竟然全是中山风格的青铜器，最神的是一只青铜器的盖子上还写着绰礼，很显然绰就是中山王族的标识，而礼呢，则代表他们成了秦国的编户齐民，组成了礼的行政单位。原来这其中一支中山王族最后彻底融入了秦国的军事系统，据说呢，他们由于最早被安置在一个叫做易水的地方，所以后代一直以易为姓，又跟随着秦国征战分布到了全国上下，成为如今易姓的祖先。最神奇的是琉球，当琉球王在小2000年以后重新被带回大明皇帝朱元璋面前的时候呢，朱元璋竟然和他们聊过以后赐他们上姓，而且他们也把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山国。这不是开玩笑啊，因为琉球出土过很多燕国的刀币以及中山王墓里同款的背形钱币，这很可能是说当初中山国的商人也做海外贸易，早就到过琉球。还有更夸张的都市传说，那就是你看看如今乌克兰的国徽，这不就是中山国的三型青铜器吗？原来基辅罗斯，这也是当初斗网逃回草原的白狄部落吗？其实这可能就和我们故事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有关了，那就是白狄到底是不是白种人。非常遗憾，中山王陵早就被赵武灵王那个时代全都挫骨扬灰了，我们挖不到他们的遗骨，但是从那些玉人人俑的造像来看呢，他们并不像白种人的五官。目前专家们这样认为，最早华北平原上有三支游牧的狄族，白狄、赤狄和长狄，他们有着共同的草原信仰，白狄崇尚白色，是最高贵的狄族，随着中山国的灭亡而消失。赤狄崇尚红色，或许是白狄的外围贵族，可能一路是鲜于鲜于匈奴、高车、蒙古的祖先，所以蒙古国如今的国家象征才会是九白旗的塔格，顶着一个中山同款的三字形符号。接着长狄可能是形容他们身材高大，是狄族外围的山东本土雇佣兵吗？他们早在齐桓公敦王攘一灭白狄的那一次就彻底被中原融合了，是如今来信的祖先。这就是鲜于中山和白狄的故事， 曾经的华北游牧民族如今大概率融化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当中。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华北平原上的海军，这个你再深挖细聊一下呀。